们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呢，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好，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就来看腓立比在教会历史里面怎么应验。就是当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那我们说过，讲到撒迪，我们一定从马丁路德开始，或者加尔文，或者茨威里。那么讲到腓立比呢，有一个弟兄很重要的，那么这位弟兄名字叫新兴道夫。那新兴道夫在教会历史里面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人物，连这个新派的，我们知道新派有一个神学家卡巴，他论到这新兴道夫的时候，他说就他所知道的，在教会是历史里面，你还找不到一个是完全以基督做中心的人物。这是卡巴对他的印象。那么新兴道夫呢，到底是谁？为什么他和腓立比有关系？那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早晨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看。那我再说，因为我们现在所讲的教会历史都是西洋史的一部分，那么大家对于西洋史呢，可能概念不是那么深，所以有的地方我就需要多解释一点，那么让弟兄姊妹能够有比较深刻的印象。那新兴道夫呢，如果中文翻译的话是新兴，辛苦的辛，两个辛，那么道是道理道，夫呢是夫人的夫。那么有的中国人实在不容易记得外国名字，所以有的人就干脆把它翻作新鲜豆腐，那么这个也容易记，就容易帮助你记，但是你不要讲就讲漏嘴了，不好，还是新兴道夫。那么新兴道夫的他主要，他这位弟兄呢，可以说是欧洲的一个贵族，那家里非常非常的有钱，他可以说就是要继承。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在这是十八世纪的故事了。这个新兴道夫刚好是生在1700年。那么因为他是生长在欧洲，而且呢又是一个贵族的子弟，那么有一大笔的财产呢是等着他来继承的。那因着他是个富家子弟，所以他最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在东德有一个很大的城，还没有到柏林，叫 Dresden。那么那一代，就 Dresden 那一代，可以说就是新兴道夫他所在的范围。所以我们每次讲新兴道夫多半是讲到东德。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已经无所谓东德西德，但不过但是如果就着当初东德西德的分别的话，那事实上的新兴道夫他所在的那个区，就是以 Dresden， 我们 Dresden 可以说是东德一个很重要的城，是以那里做中心，那么附近有一块很大的一片土地，那么这一块土地是靠近捷克斯拉夫，意思就是说，这个东德如果你再往东边去，它和谁做邻居呢？和捷克斯拉夫做邻居的，那么咳咳这个是，那么所以现在呢，这个新兴道夫呢，他所继承的财产很部分，有一部分很大的土地呢，就是靠近捷克跟东德边界的地方。那么我们前不久刚刚带有24位弟兄姊妹，我们特地是要一同来看看圣经，是看看这些教会历史，所以我们是坐飞机先到布拉格，因为现在如果到欧洲去的话，最理想的是先到布拉格，因为它最便宜，而且它的消费大概是普通的40%。那么所以以那里做中心呢，可以我们这些弟兄们目的就是希望用最少的消费，希望能学到最多的东西，所以我们自然就飞到布拉格。那么我们这个新兴道夫所在的地方刚好是在布拉格跟这个 Dresden 中间的地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布拉格呢是捷克的首都，那么大家都知道捷克跟东德有一个边界，那么它就在那个边界上，所以我们就到了布拉格以后，然后就租了一部汽车，就从那里就到了这个新兴道夫所到过的地方。那么新兴道夫呢他住在那一带的时候啊，最早他小的时候，因为家里有许多的变故，所以他是跟着他的这个祖母住在一起，那么祖母当然对他有很大的寄望，就住在一个大的古堡里面。 那么不要忘记一点，就是说新兴教父从小呢就在一个近前派的环境底下长大的。那么什么叫近前派呢？我们刚才不是讲过这个当初马丁路德起来改革的时候，他没有多久以后他心中很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说在路德会里面不是所有人都得救的，而且他明明知道这个波饼聚会应该只是那些有份于基督身体的人能够在一起波饼，所以他就巴不得有一天能够这个梦能够实现。所以他用了一句话，就是希望能在教会中有教会，意思就是说在有形的教会里面有无形的教会，在好像是假的教会里面有真的教会，这是他说这个是他的梦。那么然后那个时候，因为路德马丁路德还有其他改革家，因为他们的注意力都放在福音真理上，所以有一段差不多100年他们在那在真福音真理上有很大的讲究。那么到底神对于福音真理是怎么说的，那所谓的福音真理就是今天的神学。那么如果大家一直把圣经的福音真理当这个学问的话，那么然后就争说谁的真理是对的，那么这里面当然难免就起了一些争执。那不光起了争执，而且呢慢慢的大家的精力就消耗在外面，因为当你讲到福音真理的时候，那个很明显都是在理智的层次，你讲的神学当然讲的学问，那么当然你整个一天到晚就是光是一些头脑。那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差不多过了100年，所以这个整个的路德会啊变成非常的死沉，什么都是对的，现在没有从前的偶像了，都没有了，而且现在可以说已经是回到耶路撒冷都很正确不错。但是呢有一件事是马丁路德心中很痛苦的，就是每个礼拜到了礼拜天大家只是做礼拜就是了，说是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但是你看就是少几个人在那儿讲，大家在那儿听完了以后好像纳了税一样，下午呢有的人就打他的麻将，那就中国人打麻将，意思就是他们就尽量的放松。所以像这样的情形呢，那可以说那个时候的确是这样，所以教会是很正确，已经不再是有推啊推拉的情形了。现在他们对于福音真理都很清楚，大家都知道是因信称义，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呢，你就发现整个的聚会非常的死，没有生命，根本没有生命。那么的原因就是因为当你如果全副的精神呢，你把教会当作神学院，那个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这个结果。结果你这是为什么？你看有的神学院的教授可以教学生教的有条有理，但是他如果来到弟兄姊妹中间来讲道的话，没有多久大家就睡着了。那原因就是因为做学问的人他不一定会讲到，做学问他不一定会把他分析的能够叫大家都能够听得懂，不一定的。所以如果今天大家把整个的教会变成教室了，你可以想象到迟早有一天那个一定是生命一定是漏掉的。所以大概经过了100年以后，马丁路德起来改革又经过了100年，那么道都有了，大家也明明讲公开的圣经，对不对？但是问题就是没有人读圣经，大家都知道是公开的圣经，没有说没有人读圣经。第二呢讲的因信称义只是个道理上因信称义，那但是他们没有过出那个圣洁的生活，没有结出那个果子来，所以你看见那个道那个生活还是很腐败，见证根本没有的，所以有很多人觉得这个不过是另外一个宗教就是。那么同时呢，我刚才说过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祭司，这个也是表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么事实上呢只有几个身体几个肢体在那里动就是。结果感谢主啊，就在这种情形底下，圣灵呢就做了很奇妙的工作。那么就借着有一班的弟兄们，那这班弟兄们有的也是当时也有的也是当时这个路德会的牧师的，那么就是在哪里呢，在 Frankfurt 很有名的一个牧师，也很有分量。那他们呢大概受了马丁路德的梦的感动，他们觉得今天马丁路德给我们每一样都是对的，那为什么教会今天没有能力，为什么今天教会没有生命？所以呢他们就觉得应该要照着圣经里的话来做。那第一他们发现说神的话不是光为着福音真理的，神的话应该影响我们的生活，就是神的话应该支配我们的生活， 意思就是说，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不光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因信称义，而且呢，当你读圣经里面的话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应该有影响，应该能够结出成圣的果子来的。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就是主的话不光是真理，主的话也是生命，主的话也是道路。所以他们认为说，你读圣经不能光用头脑去读它，你要用你的心去读它才可以。那么你看见近前派的弟兄姊妹，他们特别注重那颗心，虽然他们也用头脑，但是问题就是等到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看见吗？你不能光用头脑，你看见还需要把心带来的。我们常常讲夫妇的都讲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对不对？但是我们忘记一点，所以我们普通呢，如果你真的要讲丈夫是妻子的头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就是夏娃是怎么产生的。我们的夏娃是从勒旁产生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丈夫是头，但是妻子是心。如果一个教会里只有头，就是一个家里只有头，这一定是死的，但是这个没有温暖的。所以一个家，所以是个家，你看见一面需要头，另外一方面需要心。那么结果呢，很多姊妹要争头啊，争了半天个心也没有了。所以现在要紧在这里，就是说事实上神给丈夫摆在一个位置上，要他做头，有他的地位重要的。那么然后呢，的的确确呢，没有心不行。如果光有头没有心，这个家不像个家，这个家庭像法庭一样，家庭这个家不像个家，所有做儿女的会很痛苦的。所以如果一个家能够是个家的话，你看见吗？这个夏娃还是在勒旁取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夏娃的产生跟心发生关系。所以一个家里面，如果丈夫是头，妻子是心，你看这是很美好的家。还有伯大尼也这样，教会也这样。为什么伯大里面有两个姊妹一个弟兄呢？所以如果教会里面的姊妹比弟兄多，这是好的现象。因为你看见弟兄啊，都是讲道理的，头脑很清楚，很冷静，所以很酷。但是不要忘记，只有姊妹呢，你看见她应该是教会的心。所以如果姊妹们把心摆进来，你看这个教会就不一样。所以教会冷不冷，完全就是看看到底。所以你看，不光弟兄要起来，姊妹也要起来。那么所谓的这个近前派呢，他的特点在哪？他的特点就是说，我们需要头没有错，没有头我们今天对真理不清楚。但是光这样的话不行的，我们光是有理论，我们现在等于把教会变成神学院。但是问题，教会不是神学院，教会乃是神的家。如果神的家你要让人家觉得温暖，要神的家你要感觉得这里有生气才对。所以呢，在这里就发现说，原来圣经不光是给我们话，给我们真理，圣经神的话也是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你不光是用头脑去读圣经，也应当用心来读圣经。所以这是第一点的发现。第二点就是说，现在既然马丁路德给我们一个公开的圣经，那么我们应该很有系统的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所以圣经一年一遍了，每年这样好好的读，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他们开始的。那么所以呢，这班弟兄们他们就不是就是到时候他们觉得，既然神的话是我的道路，也是我的生命，那每天神的话应该能供给我。一直当你读主的话，不光是一个大的思想或者大的一个神学思想，这个是很好的。但当你读的话的时候，你读到诗篇的时候，应该有几句话能安慰你。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结果这句话就叫你得着供应。所以近前派弟兄说，我们每天不光是要对真理要清楚，但是我们每天要走路啊，每天需要话语的供应，我们每天需要失去玛纳才可以啊。所以你不要把这个圣经变成只有真理了，好像没有供应了。但是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不光是有真理，而且呢，我们生命上能得着供应，得着安慰，那一点都不错。今天我们读圣经能够从主的话里面得着安慰，这个光从哪里来？这个实行从哪里来？这个实行是从近前派来的。这班弟兄们他们就被主吸引起来了。那不光如此，而且他们把他们家打开。我刚才说过了，他们并没有革命啊，他们并没有说我们现在脱离这个路德会，因为路德会太死了，没有，他们照样去路德会，没有错的。 但是平常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自己家就打开了。这个自己家打开怎么办呢？然后呢，你看不光自己家的人，还有附近周围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做什么？在一起一同读圣经。那么你不是读圣经，我也读圣经吗？那现在呢，我们读完了要需要彼此有交通才可以，所以呢，大家就开始交通。那普通做礼拜的时候不大祷告的，因为大家你看就几个祷告嘛。那现在呢，你看既然大家在家里面了，那应该像个家一样，那每个人都可以祷告啊。你刚刚年幼的也可以祷告啊，大家可以轮流的祷告。所以这样的每一个人都开口了，每一个人都开口，每一个人都交通，每一个人都祷告，不知不觉的，那个马丁路的梦就实现了。现在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像祭司一样，你看见吗？所以不是来到聚会里面等着别人来给分粮，不是等着谁来主持什么，没有。你看他们一来了，觉得这个责任就是我的，所以你看每一个身体肢体都在那里动。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教会的原则吗？教会不是基督的身体吗？所以如果你在那里有一个实行是完全照着圣经里面的原则，你看圣灵一定祝福嘛。结果因为这个缘故，就把生命就带到聚会里面来了。那么不光这样，他们起头的时候在一起光是路德会的人，但是后来他们发现有的人邻居也不到路德会去啊，或者别的背景，他们来一起，他们从来没有说我们是路德会的，他们不是，不，他们说我们都是弟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在那个时候，你看很明显的，在德国到处，在路德会本来已经死气沉沉了，结果很稀奇，神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复兴。那么这些人都是一个家一个家在一起聚会，所以不要忘记今天所谓的细胞小组从什么地方开始。如果追根的话，是从敬虔派就已经开始。后来你知道到了英国就变成 society， 你记得那就是这个威斯利约翰了。那威斯利约翰是得谁的帮助呢？威斯利约翰就是得着敬虔派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件很奇妙的工作。第一，在读经上完全把我们观念改过来了。本来我们所注意的是真理，那真理是需要，真理是根基，没有错。但是呢，你这个火车是摆在轨道上是对，但你火车要动才行，所以这个火车应该里面有动力才行。所以很明显的，就如果今天我们光用头脑不用心的话，什么都是对的，什么都是死。所以现在你看，如果圣灵要做工的话，一定要把生命就注入到这一班弟兄们身上。所以你看到处因着他们这样做，圣灵就祝福他们。然后你看每一个人都读圣经，每一个人就祷告。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你看见对于教会的影响就很大很大。我们今天读圣经呢，实在说来就是得这个帮助，否则的话，那么实在说来研究不，实在说来这个神学院已经够了，但神学院是不够的，你看见吗？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不光是真理，还是什么？还是生命，还是道路。所以你看很多的神学生在学校里面考得很好，但是一到了教会里面就没有路，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很清楚的，因为你不可能把教室的东西搬到教会来，这是家嘛。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小孩子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你要用奶来喂他，你不能一天到晚教他人之初性本善。你刚刚开始可以这样讲，但是他对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走极端，我们看见的真理有它的重要性。这就是马丁路德、贾尔文，你看看他们为主，你看付了多少的代价，他们终于看见了。但是不要忘记，主的话不是真理吗？主的话也是生命，也是道路嘛。所以当你读主的话的时候，你看见在这里很明显叫你摸着生命，叫你摸着一条路才行。比方说当你读路德记的时候，你就看见说拿阿米跟路德有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就叫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做婆婆做媳妇嘛，对不对？那么婆婆跟媳妇是个最难最难的关系，如果这个关系弄好了，人的际关系就弄好了。所以圣经里面有一本书给我们做榜样，你看见拿阿米跟路德的关系。所以不光是这本书有其他的帮助，但是很明显的，你看见讲到人际关系的时候，很明显你看见说拿这个路德为什么能跟拿俄米，为什么肯跟拿俄米，因为他在认识拿俄米以前，他认识了拿俄米的神。他如果碰见拿俄米的神，他当然现在能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跟随，否则的话弟兄姊妹，那是再好不好，再好的机会不过了。 你看终于现在能够解脱这个婆婆的这个阴影了。你看，那么现在婆婆说你走吧，那你就走了嘛，是你说走，不是我说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那个时候，他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只有死能够叫我们分离。那弟兄姊妹，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如果一个人真的遇见主了，你看你人际之间的关系乃是人遇见主以后的结果。如果你没有认识那位主，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就像这个谁拿路德的嫂嫂一样，那他就走了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今天你读路德记，你发现这个和我们的生活发生关系，不能说没有关系，是不是？所以在这里这个所谓敬虔派的弟兄们，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说原来呢，就神的话不光是真理，神的话也是道路，也是生命。所以感谢主啊，你知道这个敬虔派后来的影响很大很大。有一个弟兄，我只举个例子给大家听，那个弟兄叫做 John Bangle， 本格尔弟兄。这个弟兄呢是在德国大学里面教书的，那么学问是一流，大家没话，尤其是新约，讲到新约的原文，他可以说是最早最早的。所以今天我们关于新约原文的认识，我们欠这位弟兄很多，他实在是个圣经的学者，没有疑问。不过叫他学生佩服的还不光是他的学问，叫学生佩服的就是他非常的敬虔。所以他们就很羡慕，就是说我们巴不得能像这位教授一样。那么要想他们要知道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所以有的学生很顽皮，就跑到他的那个书房里面去，就躲在一个暗暗的角落，看看这个老师做什么。那么你知道暗中的那个情形都是最真实的情形，没有做作啊，没有台面上台面，那是最真的最真情的流露。所以这个时候当然了，他是个教授嘛，所以你看他圣经教授，他当然把圣经打开。然后很稀奇，这个一学生就听这个老师怎么祷告呢，他主耶稣啊，我们又到了欢聚的时候，我们又是一次欢聚。所以对于这位学者来说，每次把圣经打开都是和主约会的时候，让主来对他说话，也让他借着祷告来对主说话。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读圣经不光是头脑上去研究，就好像读化学读物理一样，你读了半天没有用的。要紧就是你有没有觉得每一次主对你说话，而且都是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好像每次都是和他欢聚的。那如果主愿意的话，那让我们看见一点，那是根本算不得什么。那么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波阿斯故意叫那些使者，故意叫那佣人，你最好从那个褐捆里面故意的抽出一捆的麦穗丢在地上。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也这样，因着主恩待，因着我们与主相会了，那么主就很自然的叫天使就丢给我们一些的麦穗，哎，结果我们就看见。所以你今天看见，不是你比别人好，不是你头脑比别人好，不是因为你拿了几个神学，不是的。要紧就是说你是不是活在主面前。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难怪这位弟兄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新约指南》。司布真怎么评这本书呢？他说这本书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个弟兄啊，他会挖矿，那但是他表达的方法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很多人写了一大堆的话，写了100个字或者200个字，你还抓不住他重点的。那么这个弟兄的特点在哪？这个弟兄他常常用一句话，常常就是一句话就把圣经的真理就把它点出来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个最好的笑话就一句的。那有的人啰啰嗦讲了一大遍大家笑，那其实最好的笑话常常一句就好。所以这是他的特点，就是你看见因着他与主交通的缘故，所以你看见吗，他的丰富的确是很丰富，他不光是学问是响当当的，头脑没话说，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你看见这个人是用心来读圣经。所以难怪你读他的东西很有高远，你读他的东西你只要读他一句你就可以用了，就好像鸡精一样，你可以泡水可以泡很多，那味道很好。其实呢，要紧就是那个鸡精能进去就好。所以如果你读他的东西的话，弟兄姊妹，你看看你稍微把它发挥一下，那很多弟兄姊妹就可以得出很多的帮助。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新约指南的特点。那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呢？这个影响很大的。 我们知道有一个解经之王，他的名字叫做 Campbell Morgan。 那我们今天对四福音的认识跟他有关系。那么他的读圣经，他的解经，那个就是金钱派的解经啊，不是。但一面他道理没有问题，你比方说你看他那个基督的关键时期，那么讲到主一生主的生平的时候，你看他的真理神学是非常准确的，没有错。但是呢，你读 Campbell Morgan 东西呢，你发现他给我们读起约翰福音，尤其是四福音，尤其是路加福音的时候，哎，你看见他那个读经方法是什么方法？那个方法严格说来是谁的？严格说来就是金钱派的。那么金钱派的读经是影响了什么？是影响了整个的英国。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讲到威斯理会，或者我们讲到英国的圣洁运动的话，那当然一定要讲到什么？一定讲到这个谁？一定要讲到这个威斯理约翰这些人。但是很有意思，威斯理约翰呢，你比方贾尔文他写过圣经注解的，比方说他新约的全部写过了，只有启示录他没有，这是贾尔文。所以贾尔文，马丁路德也写了一些注解，比方说加拉太啊什么都很清楚的。但是很稀奇啊，这个你如果读威斯理约翰的东西的话，他也有一本是威斯理约翰的这个所谓的解经。但如果你把那本书读过，你觉得很有意思。那本书的特点在哪里？那本书的特点就是他的新约啊，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弟兄，就是 John Bangle， 就是本格尔的他的新约指南，就是那本新约指南，全部就这么搬过去的。不过当初的是德文的，现在变成英文的，就这么搬过去。那么他的旧约什么呢？旧约原来是另外一本很有名的圣经注解， Henry Matthew， 大家都记得亨利马太。那么这一本的这个圣经为什么有名呢？实在说来啊，现在有很多圣经注解，你如果真的要找的有用的话，你发现说亨利马太不是非常有用，原因当然和今天的我们所得的亮光有关系。在亨利马太那个时候，那个光啊刚刚看见了，所以很新鲜。那么今天呢，因为我们到了21世纪了，所以你看见那个光是一直是进步的，所以当你读他东西，你也许印象不是那么深刻。不过这一套的亨利马太的这一套圣经注解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是谁呢？因为特点和另外一个人发生关系，这个也是威利公会里面刚开始的圣经运动刚开始的，那个就是怀特斐弟兄。那怀特斐弟兄他和这个亨利马太这个注解有什么关系呢？这亨利马太这个注解所以变得有名，就是因为这个怀特斐弟兄啊，当他读圣经的时候，他一面读圣经一面用这个亨利马太的注解，而且当他读亨利马太注解的，他是跪着读的，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那就是因为 Whitefield 弟兄这样一读以后，那么这个一炮成名，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亨利马太这个对我们很有帮。那么亨利马太的那个解经呢，就是金钱派的解经，是很清楚的。那么好了，等到这个威斯理约翰有他的那个圣经注解的时候，那么新约的是刚才是谁的？是 John Bangle， 他是金钱派的。那么旧约的呢？旧约的就是把亨利马太的旧约拿过来的，所以你看也是金钱派。所以从这里大家看得出来啊，这个神借着金钱派所带来的祝福是很大很大的，它影响了今天我们对于圣经的认识。圣洁运动里面的弟兄，尤其是卫理公会的弟兄，卫理运动里面的弟兄，他们很注意经历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金钱派当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是不光注意真理，也注意道路跟生命，当然和经历发生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金钱派的这些重要的书结果就变成了卫理运动里面很重要的文献。所以从这里我们把它看过了以后，你就晓得说这个工作是非同小可的，这是圣灵自己做的工作。在德国就兴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呢就是金钱派的运动。那金钱派的大本营在哪里？金钱派的大本营就是在今天的东德。那么今天的 Tubingen 不要忘记也是这个当初金钱派的大本营，大家还知道很有名的这个哲学家康德就是他们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在德，我们知道神在德国呢的的确兴起了一般的人。那么这一班的弟兄们，他们 就在这个东德附近呢。那么因为这个新兴道夫全家人呢都受这个金钱派的影响，所以呢从小这个新兴道夫每天呢在一起就是读经祷告，而且他与主有很好的交通，从小他就把他的心打开，很可爱很可爱。说新兴道夫爱主啊，从六岁就开始很爱主。那我们怎么知道他六岁就开始很爱主呢？他住在一个古堡里面，那是 grandma， 那是祖母的一个古堡。那么很可惜现在这个古堡已经变成废墟了。那大概就是东德的时候，你看这个苏联人呢，他们说这个有什么意思呢？你这个新兴道夫算什么呢？所以就鼓励周围的人呢，你们要盖房子嘛，你们就把那个所有材料拿去盖。所以现在为什么变成废墟呢？就那个都就做了别人的房子了，就在那一带，很可惜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你还能看得出来大概的样子，大概那个古堡的样子。那古堡有个高塔，那么每天呢这个新兴道夫啊就写一封情书给主耶稣，写完了以后他用指头折好，然后呢就从那个这个高塔，就从那个高塔上面就丢出去，然后就祷告说，主耶稣啊，求你差遣天使把我的情书接住，这是我今天给你的一封。你看他从小就这样子啊，所以你看这个六岁的时候，你看他就是一个非常爱主的。那不光爱主啊，那个时候刚好这个瑞典呢、啊、这个军队这个打到这个城里面来，打到这个小镇里面来，那么大家都在逃啊，都在慌乱的时候，那么这个谁啊，这个是瑞士的士兵啊，他们想进到古堡里面搜寻的时候，大家一定都是一脸慌张的。结果呢他就进到那个他的卧房，就是进到那个新兴道夫，一把门打开，诶，结果发现一个小朋友跪在那里祷告。他那个祷告啊很叫人受感动的，那么起来呢也不慌不忙的，所以后来说他们的印象对他非常非常深刻。那么这就是新兴道夫从小他给人印象就是他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爱主。然后呢等到他慢慢大一点，就到东德，就是靠近 Dresden 附近有另外一个城叫 Halle。 那么 Halle 这个地方呢可以说金钱派的大本营。那么他的老师呢就是那个时候金钱派两个大师里面的一个。那么他这个老师还有个特点是什么？这个老师就办孤儿院啊，办孤儿院。不光办孤儿院呢，而且啊他们为什么办孤儿院呢？因为他们凭信心过生活。那么穆勒 George Muller 后来不是也办孤儿院吗？不要忘记 George Muller 也是德国人呢、啊。所以等到他在德国度假的时候，他就碰到谁？就碰到金钱派这班弟兄们了。所以呢他等于把金钱派这些盖这个做这个这个什么这做这个孤儿院了，还有凭着信心呢整个就搬到英国去啊。所以感谢主，你看这就在，所以穆勒呢就从他那里得到帮助。所以你看见吗，这一班弟兄他们很注意教育的，不光注意教育，而且呢你看他们就在这个底下，那么你看新兴道夫他就从小你看就在那个环境，那一起唱诗歌，一起祷告，彼此有交通，大家弟兄呢就彼此相爱。所以他从小就是在金钱派的环境长大，所以神老早已经预备好了，如果有一个人主用他真的兴起飞来天飞的情形的话，那这个人第一他必须充满爱才可以，因为只有爱主的人才能爱主所爱的。今天我们爱弟兄是因为我们先对主的爱，然后我们才能爱主所爱，那个爱才是真实的爱。那个爱不是同乡会的爱，那个爱也不是同胞的爱，同胞的爱同乡会的爱，你看那个爱会有限，那个爱会到尽头。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这里有一个弟兄，从小主就得着他，从小他热爱我们主的人。所以新兴道夫有一句话，他说我只有一个 passion， 这个 passion 这个字现在英文呢已经慢慢被用坏掉了。那意思就是说我这个 passion 就是说我的一生只有一个热望，热切的盼望。盼望就是我能更多的爱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新兴道夫的座右铭，这是新兴道夫，你看见他的一生的秘诀，就是因为他是个完全被基督的爱融化的人。好了，那么他小的时候是在那个环境长大，然后慢慢当然进大学了，那个时候在德国已经好几个很有名大学。那么大学完了以后，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习惯，因为他是一个 怎么讲，他是一个这个他是一个这个贵族的子弟，所以那个时候的习惯，贵族的子弟一定要出去旅行的，就是说一定要欧洲去旅行，要看看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也等于他一部分的教育了，他不光是在大学里面读了，要读古典的东西，拉丁啦或者希腊啦这些东西他当然都读了，所以他是读书没有话讲的。但是现在要紧就是他从现在开始要到世界各地去看。那么有一天呢，他就到了 Düsseldorf， 大家都知道是靠近这个是西德，那么靠近 Cologne 附近或者 Kern 附近有一座城叫做 Düsseldorf。 那么辛辛道夫呢就到了那个城，那么那个城刚好有一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呢有一张画就吸引了辛辛道夫。那一张的画呢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一幅图画，但那张画下面有两行字，就是为你我舍生命，为我你舍什么。那那句话不知道为什么就抓住了他的心，所以他就忘记了他的时间，一直等到有人拍他的肩膀才知道说原来现在他离开博物馆的时候到了。从那天开始他就把他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主，所以这就是辛辛道夫。那么等到他旅行完了，当然就回到他的故乡，回到这个东德这部分，当然他这个基本的大本营是 Dresden， 那是没有问题，因为那个是他那一代大本，因为他那时候，因为他既然是贵族子弟，那么他应该是那个时候这个要紧就是他在法院里面啊，因为他学了很多嘛，他又有地位啊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上班的地方是在 Dresden。 但是呢他后来呢就在这个东德，就是靠近捷克斯拉夫那一部分呢，他就从他的祖母那里就买了一块土地。那么那块土地呢有一个地方，那个有那个土地呢就是他后来他买了以后，而他就结婚了，结婚以后他就住在那个大厦里面。那么那个城呢叫做 Besseldorf 就是伯特利， Besseldorf 这个在德文就是这个就是伯利恒，就是伯特利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在那里有一座城叫伯特利，叫 Besseldorf。 那么这个他呢就在这个那个在那里，那么有一大片的土地统统是他的。不过大家不要忘记，他因为是进前派的，所以他是路德会的人。因为是路德会的人，那所谓路德会是什么？路德会是国家教会嘛。那么既然是国家教会，他是国家的人呢，不要忘记他是国家的人，就是说他是国家的贵要人。所以毫无疑问的，你看着他当然，所以他当然一面是支持路德会的，因为你知道所有路德会的这个传道人，他们的薪水从国库拿。那都是国库拿，一样的，跟从前一样，从前是在罗马帝国国库拿，现在呢从德国国库拿，所以很明显的，那么这些这个路德会在每一个地方，现在既然他把那个地方买下来，所以波特的那个地方自然有个礼拜堂了，当然有个礼拜堂，那礼拜堂当然是路德会的礼拜堂了。那么路德会礼拜堂当然是尖尖的，那这个到现在这个礼拜堂还在。那么在不过呢很有意思，因为辛辛道夫啊，他是这个像公爵之类的，是个贵族嘛，所以他不能和大家一起聚会。那个时候他有个特别的包厢，那么只有他一个人和他全家人孤零零就在包厢上面，然后和大家一起剥饼啊什么，就是所以你知道，如果今天你去的那个路德会的话，你还看见那个包厢。那么其他的就是那个样子，就是像辛辛道夫好几百年前的一模，到现在一点都没有改变。那么这个礼拜堂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后来啊有一个很重大的复兴就在这个礼拜堂里面，到今天我们在这个礼拜堂还在。那么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因为这个和背景很有关系。所以基本上呢我们知道说他是路德会的人，如果路德会的话，那礼拜天到哪里做礼拜？礼拜天当然到路德会做礼拜，而且那一带所有的路德会所有的居民，他们不要忘记，你既然是德国的居民，你当然就是路德会的人，所以你做礼拜到哪里当然都到那里去。所以很清楚，那个时候完全看你的教区，比方说这个辛辛道夫把那块地拿下来了，那么在这个区里面有他的教区嘛，当然很多弟兄姊妹啊路德会要去聚会啊，那么好了，他呢也帮忙盖礼拜堂啊什么，所以这个都不是问题的，因为这个都是跟国家有关系嘛，是个国立的教会嘛，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那么那里当然有一个礼拜堂，那个礼拜堂呢就是路德会的。 不过呢，我们知道他不光是路德会，他是路德会里面比较有生命，我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对不对？但这个话你只能讲给新兴道夫听，你不能讲给别人听，讲别人别人会生气的啊，只有你没有生命，我们没有生命。但实在说来呢，在路德会里面比较有生命有生气的，而且一股很清净的，那毫无疑问那是金钱派的人。所以现在你能看得出来，那个是个范围，是路德会的范围。就着宗教来说，你看这个大雨伞呢是在路德会大雨伞底下。但是呢，以奇妙的就是这些人呢不是普通的路德会，但有的人还是做做礼拜，就是还是做礼拜，但有的是敬虔派。敬虔派不同啊，敬虔派他这个生命呢就比较活跃，那么就不同了，与主有很好的交通。所以呢，这个是当他把那个地方买下来以后，然后呢很自然的情形。那么还有呢，他就把那一片的土地就交给一个管家。那么非常有意思，这个他的那个教区呢是路德会，他自己呢是敬虔派，就是路德会里面很有生命的一批。但这个管家呢很稀奇，这个管家啊是得着加尔文帮助。这个所谓 Calvinist 大家都知道，真正跟随加尔文的人呢，他们很注意什么？很注意一切都是恩典，什么都是恩典，什么都是命定的。你看见吗？这就是后来为什么他们有的人和卫斯理约翰这个有了难处了，因为在真理上大家看法有一点不同嘛。那么所以变得很严重。那么但是你能知道，在那个时候啊，那么这一般跟随加尔文的人，他们是相信一切都是预定的。那么更严重在哪里？更严重这个弟兄啊，他不光相信一切都是预定的，他还相信双重的预定。什么叫双重的预定呢？就是说我们普通说这个人呢是主要预定他就会得救，对不对？那么很清楚的。那么所以现在这一班讲预定的人弟兄姊妹，他们很小心，他说你传福音你要小心，你不要把有些人的主没有预定把他救进来。所以这些人到了在伦敦，你看他现在很多人他们走极端的，就这样，他们到了一个地方，他传福音，传完福音不收网的，你知道吗？传完福音以后，那么然后他们就走掉了。那么凡是主所预定都会得救，你不要收网，你收网你不小心呢把主没有预定你把它收进来了。所以你看这些人他们绝对是反对什么？反对收网的。所以大家知道 Dr. Roy Jones 你记得吗？就是中马田弟兄，他本来应该跟格里汉的合作很好，但是他有一点过不去的在哪里？因为你不要忘记他是标准典型的加尔文主义的，所以他认为说格里汉这个去把人收来，这个不对的啊，就是收网啊，所谓撒了网收网，就是到时候呼召大家来。那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这个难处啊，是不是现在就有，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我们如果知道那个故事的话，在那时候已经有，所以那个时候也很稀奇，这个圣灵的安排啊。你看嘛，在这里有的人是路德会的，有的是敬虔派，那么还有呢，实在说了是改革中的。那么改革中的神学，你知道很明显的，这个非常着重的就是你到底相不相信这个一切是预定的。那么什么叫双重预定呢？双重预定就是说，你如果讲预定的话，你只能够说啊，可能这个人是主预定他得救。但是双重的预定就是他觉得有的人主预定他下地狱的，那这个就比较严重了。你看到吗？这个双重的预定啊，那的确比当初的这加尔文呢、啊、跑得更远了。但是不要忘记，在那个时候呢，的确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你知道这个神学，这个一百年以后就是产生这些问题。你看见神的儿女不能在一起，怎么能在一起呢？现在我们说在那个局面底下，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他也跟他做管家，你不能不在一起聚会啊。但是你叫他这个根本格格不入的。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路德会，因为当初这个最早是从天主教里出来的，所以呢，天主教那个时候望弥撒的时候，那个饼啊是圆圆一个，圆圆一个叫 wafer， 一个圆圆的。那么不光这样，而圆圆上面还什么呢？还画十字的。那这个改革中的人看这个就摇头啊，就过不去，你怎么这个还有这些东西呢？而且改革中的人觉得，你知道那个，你知道在推啊推拉里面，你领圣餐领这个弥撒你得跪着的，那这个改革中的人说这个行不得，那这个为什么你这样做？这个就等于你相信说这个主耶整到这个饼和杯一祝福以后，这个饼就变成基督的身体，杯就变成基督的血，那难怪你一定要跪着。他们觉得我们不能相信这个，圣经没有这个思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看得出来啊，大家都是基督徒，都爱着， 你看见吗？现在这些人已经从巴比伦出来了，所以是路德会这帮人。那么现在不光路德会，你看有一帮人在路德会里面已经把生命把它点起来了。你看，这是敬虔派这帮。那么然后又来了这个管家，这个管家呢可以说是死党，可以说就是加尔文的死党。那么他是完全忠于加尔文的，不光讲预定，而且还讲双重的预定。所以你可以想到他们在一起一定热闹得很，在一起聚会的一定非常非常热闹，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所以这就是当初呢这个斯辛道夫呢他那个时候这个他结婚，那时候刚刚结婚，他回来就结婚了，然后就承受那块土地。所以他基本上他的公馆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个伯特利，那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上班的地方呢是在这个是在丢失岛。那么当然他骑马车来。那今天如果大家到那个附近，你会看见有一个守望台，那么上面呢守望。那为什么守望呢？因为那个时候啊，他们一个习惯，不管一个很美的城啊镇，一定有一个守望高一点的地方，那么可以一看呢整个的城看得很清楚。那么后来他们说有一段很可爱的故事，就是因为斯辛道夫常常出门，然后呢常常把太太放在家里，然后他听说他先生要回来了，所以他每次都是跑到守望台去看他，看他的先生回来，所以这是很动人的。所以我们去参观的弟兄姊妹，这叫望夫楼啊，就是你远远可以看到这个先生回来。所以这个所以你可见他们的感情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上班呢在 Dresden 啊，不要忘记。那么然后呢他这个住的地方在伯特利。那伯特利我说过了，就是靠近什么，就是靠近快靠到捷克，快到捷克。所以如果你要到伯特利就是一辆，你坐飞机要么到布拉格，要么你就是到 Dresden， 那么到东德都可以，然后都可以到这个斯辛道夫所在的地方。那么到了1722年，那么1722年什么意思？主要是他才22岁，那他非常爱主。而1722年有一件事情发生了。那么这件事情是什么事呢？原来啊，他碰到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叫 Christian David， 那他。First name 叫 Christian， the last name 叫 David。 那我觉得这个我们如果大家愿意的话记一下也蛮好的，我觉得蛮有意思。那么这个弟兄啊是什么弟兄呢？这个弟兄啊原来呢他是从摩尔维亚来的。那么什么叫摩尔维亚呢？如果大家今天回去看地图的话，我现在我没有机会，你如果回去看地图的话，这个德国不是有西德东德嘛，然后再往东边呢就是捷克斯拉夫。那今天的捷克斯拉夫啊，你可以把它分了两半，这个西北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呢在那个时候叫什么叫波西米亚，就是在斯辛道夫那个叫波西米亚。然后呢在东南部，就是捷克的东南部呢，那一块的土地呢叫做摩尔维亚啊。所以我想这是为了帮助大家明白，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摩尔维亚也好，波西米亚也好，事实上就是捷克说的。那么他们又是斯拉夫民族，所以用的语言是很特别的语言。所以今天如果大家一到布拉克，就一点办法都没，英文根本用不上，你要猜根本都猜不出来，它是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一种文字。那么好了，这个结果这一班弟兄们呢，有的人就从这个摩尔维亚。那摩尔维亚什么？为什么是摩尔维亚来呢？原来呀，在那个时候，在摩尔维亚，在这个波西米亚呢。有很多基督徒啊，他们就受了逼迫。因为那个时候在欧洲啊有个政策，后来你知道，因为有了很多的争执，有的是天主教的国家，有的是这个基督教的国家。那么你现在怎么决定？比方说后来改革以后，那当然像瑞典、瑞士当然是基督徒的国家了。那么还有其他的，比方意大利当然是天主教的国家，那90%以上，这个大家都可以知道，这个很清楚的。但是后来呢，教会历史演变到一个地步，那么最后他们大家商量了，就说我们不要争了，如果这一块土地啊，这个政治的头头领导，就是如果他是贵族也好，他是 duke 也好，公爵也好，或者他是王也好，或者是皇帝也好，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他这个政治版图，如果这个政治版图啊 这个版图的拥有主，就是说是君王也好，是贵族也好，如果他是相信天主教的，所有管辖区里面通都要建天主教，这是那个时候的规定。那如果呢是这个如果这个版图，这个政治版图的这个领导，他如果是相信这个是他是跟着加尔文走的话，那么所有的通都要跟着加尔文走。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清楚了。那如果你不信怎么办呢？不信可以，你要离开，就是等于你不能再回到你自己的故乡。所以这种事情太多太多。那么尤其呢，那个时候在摩尔维亚很明显是在推亚推拉的影子底下，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有一般的基督徒为了真理的缘故，他要么投降，要么屈服，要么他就必须要离开才可以。但到什么地方去呢？到底哪里有人可以接纳他？那当然不要忘记，到了新兴道夫那个时候，你到了东德就没有问题了嘛。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有一个弟兄就这 Christian David 呢，就到处的奔走。所以大概是五年之内，他来回从这个从什么地方，从摩尔维亚一直到东德，他来回就来回了十次。所以有人称他做摩西啊，就他的的确把那班弟兄们因为受逼迫的缘故，所以把他们就带到德国来。为什么他们带到德国来呢？因为他们老早听说，这个弟兄老早听说，说是这个新兴道夫的爱心很大。所以有一天他就登门呢，就找了新兴道夫，就告诉他说，你看现在我们的弟兄受逼迫，那么你能不能啊，有没有可能啊，就是在你的土地的范围之内，让他们能够歇个脚，让他们能够这个居住在这里。那新兴道夫当然是没有问题了，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交给谁？就交给他的管家。所以呢，然后没有多久以后，到了1722年的时候，大概是五位从摩尔维亚来的，那么 Christian David 弟兄就把五位就带到这个什么地方来，带到这个东德来。那么这个伯特利的附近啊，有一块荒地，也是都是森林，都是树林。那么等到这个新兴道夫愿意把这块地给谁呀、啊？给这个他们这个居住的时候，所以呢，很自然的，那么管家呢就告诉 Christian David 说：“那么好了，那么现在就在我们的山脚下，啊，那块是一片荒地，不过呢，你们可以拿去。”那么刚好 Christian David 是个木匠，所以他呢能够把树砍掉以后可以盖房子，盖了房子以后，然后慢慢就一个村子呢就可以建立起来。那么就在1722年的那一年，那么这 Christian David 就带了五位从摩尔维亚，他们为受逼迫受苦难，那么他们到处被追赶，所以现在他们总算是有人收容他们，所以他们呢就到了这个我们所说的刚才那个伯特利的山脚底下，那里有一块地。那么那块地呢，他就因为弟兄把那块地给他们，所以这个木匠这位弟兄就把他砍了第一棵树。所以这个第一棵树到今天呢，我们还看得见那个第一棵砍那棵树的地方。因为当初呢，当他砍那棵树的时候，他们念这个诗篇84篇，就是说现在终于呢，那麻雀也找到窝了，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到处被漂流的，那现在呢终于呢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能够歇下来。那么有一段很动人的故事，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姊妹看了那个地方啊，是所谓鸟不生蛋的地方，就是根本是这个是很偏僻的地方，那么有点像野地一样。所以然后呢有一个弟兄，他们的圣经都很熟啊，这些从摩尔维亚来的地方，他们圣经熟得很啊，所以他们就引这个四福音里面的一句话，他说这个不是野地吗？我们从哪里拿饼给他们吃？意思就是说这根本是一阵野地，那么怎么可能今天我们来了，你说我们今天怎么开始呢？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地方就像圣经里面当初的主耶稣那个五个饼两条鱼所建的野地，这个到哪里给他们拿了饼吃呢？应该这里不可能有饼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管家就是我们刚才说管家那个地方，他倒是很有属灵眼光的，然后他也引圣经，他如果你们相信的话，你们就要看见神的荣耀。原来那句话什么？那句话乃是预言。没有想到五年以后，就在那个荒野的地方，好像鸟不生蛋的地方，好像根本是一片荒芜的地方，这些人都绝望，我们怎么跑到这种地方来呢？ 当然现在逃难没有话讲了，那穷乞丐是没有理由逃，是没有理由拣选，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但在他们觉得神能借着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好不容易从摩尔维亚来了，现在能安定了，那么最开始当然是他们开始。所以从那个1722年以后，我们知道说结果呢，就从那里呢，这个那里就慢慢慢慢他们就盖出一条一个村子来。那么这个村子，这个管家呢，就给他起名叫亨霍。大家如果懂得一点德文，就 her 呢就是主的意思， her 真的什么意思呢？ her 就是守望的意思。所以呢，意思就是说这个村子是主所守望的，或者说这个村子是为着主来守望，两个解释都可以，在德文根本都是一个意思。所以这个名字呢就很好，叫做 Hanhut。 所以我想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就把它翻成守望村，因为我想为着我们比较，因为我觉得我们读西洋史，第一个是名字很麻烦，那如果我们稍微把它翻成中文的可能也好一点。所以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守望村，所以你看他们就在那里呢，就把守望村就盖起来了。那大概不到五年以后，就大概有300个，因为他来回啊，从摩尔维亚就有300个摩尔维亚弟兄们就来了，所以这个村子慢慢慢慢的就变成300多户了。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小村子，那么这个村子呢叫什么名字呢？他们就叫它守望村。那么因着守望村呢，那现在大家都知道啊，这帮弟兄们就算从别的地方移民移到东德了，那这些人是摩尔维亚人，他们讲他们不同的话，根本不懂得他们的德文，那现在来了德国，他们要学会讲德文才可以。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一般都是弟兄姊妹，但是语言根本不通的，语言根本就不一样，背景根本不一样，而且呢他们为主，为曾经为主吃了许多的苦，他们老早知道啊，这个教皇是敌基督，他们老早知道这个今天不能够跟随，不能跟随推啊推拉，所以他们真的不从那个教训。所以你看他们是很简单的一般的人，他们实在说来，他们根本可以说他们非常非常单纯的，他们本来就是为着这个真理的缘故他们才受逼迫嘛。如果他们愿意参加他们的话，根本就没有问题，就没有逼迫了。所以可见这些人为了真理的缘故，你想想看，一个人为真理的缘故，证明他有坚持的，对不对？所以呢好了，那么现在呢这些人就来到了这个新兴道夫的他的范围里面来。那现在问题是怎么聚会？因为这些300多个人他们本来就知道怎么聚会，因为他们本来就有个聚定方式的。所以呢现在是不是你把那个聚会原装不动的原封不动的原装进口，那这个有一个可能，你看见吗？现在也是这样。我前不久刚刚从巴黎回来嘛，那么巴黎有一个聚会，感谢主，都是温州人，到处都是温州。现在你到意大利去，你看光是温州有聚会的二十几个聚会点，那是到处都是温州人。现在帖撒罗尼迦也有他们，然后呢这个什么雅典也有他们，他们不是等着牧师来招聚他们，他们自己就在一起聚会的。所以感谢主啊，这班人实在是很爱主，那么也很有意思。那么这个巴黎我们混的这班弟兄们呢，他们呢在大陆怎么聚会，在这里怎么聚，大陆用什么诗歌，在这里用什么诗歌，所以真的完全原封不动原装进口的，你看见吗？那么然后呢这个，不过大家慢慢发现语言的困难了，因为下一代是讲法文的，那你怎么办呢？所以现在他们也要翻译啊什么，这个问题就通通就来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这些人呢也是移民的，从中国移民来的，可能不是受逼迫，是一个别的缘故，为了做生意来的。那不管怎么样，你先看得出来说，本来呢在伯特利就有一班弟兄姊妹，这班弟兄姊妹是路德会，这班路德有的是改革宗的，有的是进前派的，对不对？那现在又加了一班人，这一班人话又不通的，这话又不通，那么不光是话又不通，而且他们很有坚持的，否则他们会受逼迫呢。所以他们对真理很有逼迫，尤其他们波饼是很简单，他们聚会的地方啊，是不是像个礼拜堂一样？没有，他们聚会的地方就是长方形，就像长方形的。然后呢，就是一个讲台在中间，那么下面是很简单的凳子，他们根本很简单，他们只要有个东西能遮风遮雨遮雪就可以了。所以他们很简单，这是他们的这个本来是这样，而且他们实在说来认识圣经的，他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呢，实在说来啊。有一部分新兴道夫要跟他学的，因为他们的确在真理上，在教会上，他们已经有一些认识的。但是现在呢，你看呢，他们来了，现在问题就是说，那么怎么办呢？如果光讲语言的话，他们不可能在一起聚会的，那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语言。 可是呢，不要忘记了，现在主既然把他们招聚在一起，那么你就可以想象到，那么他们当然，那么到哪里去聚会呢？那很简单，就着路德会的规矩，尤其新兴道夫又是贵族，那么毫无疑问，只要在他的范围里面，礼拜天到哪里去聚会？当然到路德会去聚会嘛。但问题就在这里了，你到路德会去聚会，那么不要忘记啊，这个近前派的人呢，他们是要动的，不是不要动的。那么当初原始路德会的人当时比较被动一点，可能了。但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很喜欢唱诗的，他们也有自己从前的习惯的。但你现在呢？好了，你现在你不能，你做等于做客人嘛？人家你到人家的客人地方，现在你不能你挑什么地方就可以。所以呢，他们当然就在一起聚会。所以他们的家呢是在山脚。但是呢，他们的聚会路德会呢是在山上，因为既然都住在这一区嘛，所以大家当然通通就到一起去聚会去了，所以这是很自然的情形。那么感谢主呢，你看慢慢慢慢的，你看这一班弟兄姊妹啊，可神从各个不同地方就把他们召聚在一起，在一个地方。那么大家都知道，就做这个新兴道夫所受的教育来说，他觉得我们是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彼此相爱。我们不可能，因为你记得他从前那近前派的教导很清楚，我们都是弟兄姊妹。今天你不能说你是路德会的，我们有那个背景不错，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弟兄彼此相爱才对。所以呢，很明显的这个新兴道夫呢，就是常常啊，就是勉励他们。当然他们起头会嘀咕嘀咕了，你就这个，尤其你想想看，这边受过逼迫的，付了代价的，那么来到所谓的路德会，一起死沉沉的，而且再看看他们一看到那个饼上面画十字架就生气的，那么你这个聚会怎么聚下去啊？那么大家在一起薄饼啊，要在一起，你这个一定要聚下去的。所以呢，这个这样子，他们大概就经过了五年。所以他们度蜜刚开始在一起度蜜月，但是慢慢慢慢的，你知道这个大家都有不同的背景，所以大家都有不同的坚持。那么到了过了五年以后，那是1727年了。那这个时候呢，有很多的声音就出来了。你可以想象得到，一个聚会啊，如果是完全不同的背景，如果你把它干脆弄清楚了，很好，路德会是路德会，没有问题。那么这个相信双重预定，你让他再来一个什么会也可以。然后呢，那这个干脆这些这个摩尔维亚呢，就干脆他们原装这个不动的进口就行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神的教会呢？对不对？你如果从前光是路德会没有拣选，现在不是，现在这些弟兄姊妹都是神的儿女，现在神把他们放在同样的一块土地上。但是慢慢慢慢慢慢那些抱怨就来了，慢慢慢慢抱怨就来了。那么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你看有的人相信双重预定，有的人觉得这个不行，尤其路德会他们不会接受的。那么还有呢，有的人相信这个波饼，觉得这样波饼，他们觉得这个不能啊，这根本等于没有改变呢、啊。那对于这个，对于那些清教徒来说，这个怎么可以呢？你怎么还可以跪？那是不行的。那么还有呢，对于这一班已经受了苦的，真的为了真理在那里为主站住，那么他们觉得在真理上更过不去，一切应该一切都是简单才对啊。那你怎么能够，为什么这个弄得那么复杂呢？为什么弄得那么复杂呢？所以呢，经过了五年以后，慢慢慢慢的难处就越来越严重，严重到一个地步呢，那第一个弟兄 Christian David 对不对？到了五年以后，他说什么呢？他说这里简直像索多玛和摩拉一样，我待不下去了。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如果这样的话，他们要么一定要离开那里。那么还有，那的确你没有错，因为每个人都有坚持，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坚持，那你怎么办？这个就不行的。所以呢，感谢主，就在这个1727年，大概五月份的时候，那快到夏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新兴道夫他已经知道这个教会聚会的情，叫这个整个弟兄姊妹的情形，因为你看人数已经不少了，那么他们觉得这个分裂总是不对的，所以呢，他就在主面祷告，然后他就决定呢，他就从他那个大厦。公馆那里就搬下来，就搬到山下，就跑到守望村里面。那守望村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村子了，所以他也和他们弟兄一同住在一起。所以你看，这是第一步，他觉得只有我更靠近他们呢，能够好好的和他们有交通。 所以然后圣灵呢就给他很重的负担，他每天为这班弟兄姊妹祷告，然后呢他一家一家去访问他们，他知道他们的难处，他知道那些弟兄们，他知道那些弟兄们尤其是路德会的他们是怎么想的，所以他劝他们。他那么还有呢，他也知道说这一班弟兄们他们受了逼迫他们是怎么想，他也知道那个改革中的弟兄是怎么想的，然后他告诉他们说我们怎么样都不能分的，无论如何我们应当要彼此相爱，所以他一家一家去访问，一家一家的去和他们在一起祷告。他真是像圣经所说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只有属灵成丰富的人，只有成熟的人才是能做使人和睦的，否则的话大家都希望唯恐天下不乱嘛。如果你要把事情搞得清得很清楚，那干脆一分为二嘛，干脆是像切豆腐一样，路德会是路德会，改革中改革中，莫尔维亚莫尔维亚。但是不行，今天他们既然是在一起，他们没有理由不能相爱。如果今天他们不能够在一起，就表示他们爱出了问题。所以对于新兴道夫来讲，这个神的儿女不能在一起是个属灵的问题，不是外面的问题。所以呢，如果十字架不在我们肉体上做更深的工作的话，那是没有可能。你如果用人的办法，把用手腕用圆桌会议把大家会在一起是不可能的，根本谈不拢的。所以呢，他认为说只有属灵的这个路才是真的路，所以他进食祷告，有好几个晚上通宵祷告。结果呢，神真的听他的祷告，到了5月12号那天，他就把所有全村的人通通召集在一起，然后他花了一个下午，花了3个钟头，他就是苦口婆心了，就给他们看见了怎么样，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能够分的。所以呢，等到他真的把他心里的话向他们倾吐的时候，那可以说这真的，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新兴道夫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如果讲到合一的见证，神儿女合一的见证的话，最早最早的是新兴道夫，而且第一个实验就是守望村。所以过了好几年以后，他做见证说，他说5月12号那一天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他说这一天可以决定啊，我们是不是要的是基督的教会，还是我们真的跟随传统。你看见，这是他在主面前的祷，在他在主面前的祷告，他在主面前的这个。所以呢，那一天下午啊，圣灵的同在非常非常的严肃。然后呢，他就说，他弟兄们，我们能不能与主立约，我们也彼此立约，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把那些不是主要的通通放在一边，让我们就是洗脚彼此相爱，让我们能够服侍我们的弟兄子。那弟兄姊妹，这个一定要圣灵做工才可以。那那天果然是圣灵做工了。那圣灵做工了到一个什么情形呢？许多弟兄姊妹都觉得自己的亏欠，觉得我对不起那班弟兄们，是我给他们带来了难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圣灵已经在那里做很奇妙很奇妙的工作。那是5月12号，从5月12号一直到8月13号，你发现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圣灵做了很奇妙很奇妙的工作。所以那个暑假他们称它叫做黄金的夏天。为什么呢？因为就像五旬节一样，那样的圣灵的工作很明显的在守望村里面开始了。那么这里带进了一个复兴，这个复兴是从哪里开始的？这个复兴就是从新兴道夫他这一个愿意使人和睦的人身上开始的。他求弟兄姊妹，我们应当要彼此相爱。所以因着爱的缘故，你看见好多好多弟兄姊妹他们就受感动了。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那个暑假圣灵做奇妙的工作，非常非常的奇妙。你知道这个到了那个到了有一段圣灵故意把新兴道夫带走了，那看看是不是一切都是新兴道夫在那带头的，不是。结果你看见圣灵就带领这班弟兄姊妹读什么，就读约翰一书。那约翰一书从来没有那样向他们打开过。那他们本来最喜欢唱诗的，最喜欢祷告的，所以那个复兴是借着唱诗跟祷告来的。但是圣灵也给他们看见说，没有神的话不行。所以当他们一起读这个歌，这个读这个什么，读这个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你看圣灵果然与他们 果然与他们同在。然后呢，最后西西道夫回来了，然后到了大概是八月快到中旬以前，那么很稀奇，这些人呢是路德会的人。那路德会的人你知道应该是很酷的，就是说他们是很注重理智，是不大注重情感的。但是很稀奇啊，就是那个路德会的牧师带头的，就在主日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圣灵做工。那么这个牧师呢就浮在灰尘里面，圣灵大大的做工。然后呢他们就这个就圣灵啊，就像五旬节一样在他们身上工作，他们没办法解释的。然后呢弟兄姊妹跟彼此认罪，那么从这个山脚到山上有一个经过一个森林的，你看那个时候在那个整个暑假里面，他们弟兄姊妹都在一起，彼此交通，彼此认罪。然后呢最后那天一天呢都满了圣灵的同在。所以呢那么那个弟兄就建议说，我们好不好礼拜三我们大家在一起一同擘饼纪念主，我们虽然不同，但圣灵既然把我们团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他们是彼此认罪，他们觉得我对不起你，你也对不起我，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圣灵做工作得非常非常的奇妙。所以到了这个1727年，就是8月13号那天，那么就他们大家聚集在哪里，就聚集在这个什么地方，就聚集在这个路德会里面，在那里聚会。那我顺便再说一下，这个上一个礼拜天呢，就是另礼拜天，这个总共这个我们这个礼拜堂去过的，这个礼拜堂大概总共只能几百人吧。结果那一天呢，圣灵做工啊，整个连外面连里面一共2000人，那这个从来没有过的。所以等到这个在礼拜堂里讲完了，在外面的人听不见了，所以在院子里面又对他们讲，讲完了以后，他们到了山脚底下又不行，还不行，还不够，那圣灵继续对他们说话。所以圣灵已经做了很奇妙的工作，这些人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圣属的爱的确是摸着他们。所以呢到了8月13号那一天，那实在是圣灵的工作，等到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一同擘饼纪念主的爱就激励他们，他们分不出来是哭的声音呢还是祷告的声音呢，他们分不出来，圣灵可以说完完全全的征服了他们。那么那天下午他们回到这个守望村的时候，那么他们感觉这样，觉得圣灵的同在叫他们没有话说。所以呢西信道夫认为说，8月13号1727年那一天，可以说神好像把五旬节的光景在守望村又重演了一次。那么他们发现说，是他感觉到是圣灵把他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所以现在他们能够回到像五旬节那样。五旬节不要忘记，虽然这些人从各个不同的地方来，但是你看是圣灵把他们进城给我做一个圣灵，有的人从罗马来，有的人是讲希伯来话的，有的人根本讲希利尼话的，但是你看见圣灵能把他们进城给我做一个身体。所以感谢主，因着8月13号圣灵大大的工作的结果，你看见说结果就带进了很大教会历史里面很有名的复兴。那这个复兴呢，我们称它做摩尔维亚大复兴。那么这个会误导的，我们以为是这和摩尔维亚发生关系，其实不是的。其实呢圣灵做了一个工作，这一班弟兄们现在不光是摩尔维亚，有的是路德会的，有的是长老会的，有的是崇敬派的，有的是联合的，这一班从摩尔维亚的弟兄们。但是现在呢，主把他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他们彼此立约说他们一定要彼此相爱。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从那一天开始，你看见那个合一的见证终于产生了。那么这个在教会历史里面是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你如果去追忆那个教会历史的话，如果圣灵因着圣灵的工作真的能把这些弟兄姊妹本来几乎要离婚了，本来大家几乎要走了，结果他们没有走，因着十字架的工作，结果主把他们聚在一起。那感谢主，你看见圣灵果然就从那里开始一个工作了。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来读那一段的故事的话，你就看见圣灵的工作是非常非常明显，本来他们是四分五裂的，结果呢现在他们变成一个了，能够大家彼此相爱，能够聚在一起。那么从那天以后开始，你看见吗，他们就慢慢有这个，然后他们彼此的交通更亲密了。 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守望村去，那个还是一片森林。不过在森林里面呢，他们从申信道夫那个时候就他们特别为着这个彼此大家有交通啊，因为像细胞小组一样彼此能够照顾，所以他们在那个森林里面已经盖了一些东西，像石头一样盖在一起，然后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彼此有祷告，彼此有交通。那今天你还能看到那些东西，那就是申信道夫福音复兴那个大复兴那个时候留下来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教会就变成基督的身体了。现在这一班弟兄在一起，虽然背景不同，但是你看见现在他们能够彼此相爱，不光彼此相爱，而且弟兄姊妹你看，借着祷告，借着读经，借着彼此的交通，你看圣灵真的把他们能够精诚工作一个身体。所以感谢主，你看见主在教会历史里面五旬节所做的事，在哪里又做了一次呢？在这个东德又做了一次。不过这一次做的时候，你没有听见枪声，没有听见炮声，没有贵族的帮助，没有皇帝的帮助，你看见圣灵自己非常非常奇妙的工作。我想我们还有一些话要留到今天下午再说，我们时间已经没有了。不过在散去以前，我提醒你一首诗歌，就是696首。696首，我想我们都蛮熟的。这首诗歌呢是申信道夫写的，申信道夫一生一共写了8000首诗歌，但这首诗歌呢不是复兴的时候写的，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是1722年，就是他们守望村刚刚盖起来第二年，所以那个时候你能想象到弟兄姊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你读一读，唱一唱这首诗歌，你就能够知道说申信道夫是有意向的人，他是有看见的人。虽然那个时候难处没有发生，但是从这首诗歌里面，你看见他认识教会怎样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你看见吗？这个申信道夫完全是根据神所赐给他的意象，然后你看见圣灵做工的时候，在教会历史里面第一次，弟兄姊妹，你能看见那里有一种的情形。那种情形是什么情形呢？是圣灵工作的情形，圣灵把他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他们彼此相爱，能为主做合一的见证。所以如果在历史上，自从教会走到推亚推拉以后，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如果我们要问说第一个合一的见证最清楚的很明显的，那就是守望村所发生的故事。在这里你看见他圣灵特别把不同的背景的人放在一起。那现在我们要看说，到底教会是同乡会呢，教会是同胞会呢，还是教会是光围绕着一个真理呢，或者围绕着一个经历呢，还是教会本来就像家一样，就应该要彼此相爱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里的光景乃是腓立特腓的光景。而在1723年的时候，事情还没有发生，复兴还没有来到，你看，你当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就看见申信道夫的那个时候，他已经看见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了。所以但愿主给我们看见这条路是怎么开始的。如果寻这个根的话，那毫无疑问，最早最早是从哪里开始呢？是从东德的守望村开始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是不是神所使用的大复兴？如果大复兴，他一定带来结果的，而那个结果一定是恒久的结果，不是一下子昙花一现，不是。那感谢主，你看见说最后那个结果是一直留到今天。我们知道在威斯利约翰曾经到过守望村，他到过守望村，在他日记里面怎么写呢？他说，我巴不得我能够住在这里，但是我不能不离开。他说，我有个祷告，巴不得有一天全世界到处都像守望村一样，就好像海洋水充满海洋一样。不要忘记，这不是申信道夫说的，这是威斯利约翰说的。因为威斯利约翰亲眼看见一个合一的见证，不是不可能，是可能的。但是背后有十字架的工作，人如果能认罪，是十字架做的，不是我们自己能做。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在一起，不是因为我们在道理上统一了，或者在我们圆桌会议上谈的结果，不是的。 这个不是圣经所说的合一，那是统一。但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合一是十字架做圣灵做的，感谢主，这个工作是最单纯的工作。那么今天下午我们要来看那个影响不知道有多大，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是圣灵工作的结果，毫无疑问的。因为如果不是圣灵做的，一下就没有。你看五旬节的结果一直到今天，那么今天你我如果来看这个新兴道夫的工作的话，它的结果一直到今天一直没有断过的。那么我们要问，圣灵是做怎么样奇妙的工作呢？很明显的，借助新兴道夫我们找到了一条路，那条路就是羊群的教宗。那么可行不可行？当然可行，因为在教会历史上有过实验，而这个实验是成功的。那日子是哪个日子呢？就是1724年8月13号。所以我们记得，这个是当守望村开始以后5年，他们已经到了分裂的边缘，但圣灵能把他们精神过作一个圣经，他们能把自己的肉体放在一边，能够学习彼此相爱。那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觉得这个办得到吗？办得到。这就是圣灵在历史上给我们看，他们能够彼此相爱，他们不弃绝主的名，也遵守主的道。你看看，当你看看696首这首诗歌的时候，你不能不承认新兴道夫是有光的，他的确有看见。那么最后呢，你看见终于他那个意象实现出来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意象只是意象，没有十字架的工作的话，那最后会变成幻想的，没有事情发生。但是感谢主，如果有意象也有十字架，那结果呢，那个梦一定会实现。那新兴道夫的梦实现了，我相信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这个梦也会实现。好，我想我们今天下午上午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的交在你的手里，我们心中何等的感动，我们看见你在十字教会里面所做的工作，我们向你低头敬拜。你总是得着一般人，完全的被你得着。主啊，我们愿意说，无论如何的艰难，在你回来以前，好让你自己的见证能得到彰显。主啊，就对人来说是没有希望，好像是绝望，是不可能的。但主，我们知道，这当只有你的工作，在人不能，在你凡事都能。所以主，我们求你，但愿你在历史上做，你也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做你自己奇妙的工作。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